中国的新冠确诊呢又差不多归零了。那之前呢我做过两次投票，那看大家对新冠防控的看法。那这周呢又做了一次，三次呢都是同样的问题，但是数字上呢已经有了比较明显的变化。看我视频多的观众啊应该知道我是在半导体行业里混的啊，但是呢我还没有分享过我具体做什么。那我有时候呢会上机器看看硬件，有时候呢会做一做工艺方面的工作。那不过我的本职工作呢其实呢是数据分析。那最理想的状态啊是在机器上的同事呢或者客户把 log file 呢发给我，然后呢我就随便画几张图啊，那一拍脑袋啊就把问题解决了。那当然实际上呢大部分情况下啊都是最后呢撅着屁股把自己塞进机器里找问题。数据分析呢其实就是一个很讲脑力和讲故事能力的工作啊。我觉得我呢其实做的就很勉强，尤其是和周围的那些超级名校毕业的大牛们拼脑力的时候啊，不是我谦虚啊，我是真的不如别人。那很多人常爱说的一句话呢是某某的视频啊平时看着觉得不错，直到他说到了我的专业。那我想说的是呢，数据分析呢才是我的专业。那即便我的能力呢比较一般，但是呢应该可以超过大部分的普通人了。在自媒体里呢，我估计除了像小林啊这些以前工作就是和数字相关的牛人啊，一般的那些人文类社科类的自媒体呢就不一定比我强了。那说这么多呢和我们今天想要讨论的主题有没有关系呢？啊，没有关系我呢只是想要打消部分观众对我统计出来的结果的一些疑虑。有些观众呢对我做这样的投票啊非常的生气，那认为我的观众成分呢有问题。那我的观众呢要么呢是在港澳台啊，这个里面反贼的比例比较大，那要么呢就是旅居在国外的中国人，或者呢干脆是在海外的华人。那这些人呢因为疫情原因很多年呢不能回国，所以呢心有不满。剩下的呢则是在中国翻墙或者走大门的观众。这些观众呢要么是在大企业国企研究机构里面走大门，要么呢也是大多是在偏发达的省份或者城市。那这些人呢多数呢也是中产及以上啊，潜台词呢其实就是越有钱越反动嘛。有没有错呢？哎，其实也没错。就像现在被很多人看不起的上海啊，中国共产党呢是在上海成立的。那文化大革命呢是姚文元在上海先动手的啊，所以上海的一月革命也被称为文革样板嘛。那孙中山、陈独秀、李大钊呢是在日本混过的，林彪、刘少奇呢在苏联混过，那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聂荣臻呢是在法国混过的。那这些人家里呢是既有钱啊，又去外国接受过教育，那而且呢确实是很反动啊。当然了，这个呢你得站在大清或者国民党的角度来看啊。那不过呢，咱们确实要承认啊，在油管上做统计呢的确非常的不准确，所以呢我们不应该单纯的去看哪一个选项得票率更高或者更低，而应该看呢这半年多里同样一批人想法的变化。这个呢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实验设计了，我问同样的人同样的问题，唯一的大变量啊就只是时间而已。我们先来相对粗略的看一下这个数据啊。首先呢我们要把第五项给去除掉，那因为它影响到了其他选项的真实百分比。不过在去除之前呢，大家可以大略的看一下这五个选项的变化。第五项呢是变化最小的一项啊，这个其实比较符合逻辑啊，这里面的大部分人啊应该是不会受到中国疫情管控的影响，比如很多的华人观众啊，或者已经彻底定居海外的中国人。那还有一些人呢他可能心情比较矛盾，那因为油管啊只可以放五个选项，所以我的选项呢说的就不够细，那只是简单的说了一下受影响或者不受影响，严控或者放松。那一部分人呢可能对这些选项都不满意啊，他们可能介于受影响与不受影响之间，也不想简单的给出一个希望严控或者放松的结论啊，所以就选了第五项啊，就有点像各国大选时的中间选民啊，不到最后一刻呢不想做出决定。半年时间里呢这个数呢只变了 3%， 那相对于整体来说啊非常的小。而第五项的变化不大呢也侧面说明啊，因为样本数量足够大，那些存心捣乱的人呢几乎呢就被冲散了，产生的偏差呢就会比较小，那数据的可信度呢也不算太差。那去到第五项呢，我们给前四项做一下加权啊，得到的数据呢是这样的，趋势呢看起来呢就更加的明显了一些。这里要说一下啊， YouTube 的这个投票系统啊做得非常的粗糙，那最后的结果呢都是四舍五入过的，导致呢这个11月的数据啊加起来等于 101%， 大家呢就将就着看吧。那我们先看最整体的两项啊，对生活有无影响以及支持严控还是放松。那去年11月啊，认为疫情对生活无影响的呢占了 40%， 相应呢认为疫情对生活有影响的占了 60%。 其实我这个问题啊是有瑕疵的，对生活有没有影响啊每个人的定义不一样，有的人呢可能认为啊不饿死就是没影响，那有的人呢会认为做个核酸就是有影响，所以其实这个问题啊问得很烂啊。但是好在呢三次都是一样烂，那到了6月的时候呢，认为疫情对生活没有影响的呢减少了 14%， 变成了 26%， 认为疫情对生活有影响的呢也就变成了 74%。 那所以第一个结论呢是比 较明确无误的啊，那就是中国的新冠疫情在最近的几个月里呢，影响到了不少人啊。这个其实是一个很白痴的结论啊，但是鉴于中国目前只有极小比例的人呢感染了新冠，所以进一步的结论呢是疫情管控在最近呢影响了不小比例的人。第二个可以从整体看的数据啊，是知识严控和知识放松人群比例的变化。那知识严控的呢，从66%下降到了31%，那知识放松的呢，则从34%上升到了69%，那整整35%的变化。单看这个数据呢，还比较枯燥。那如果结合受影响观众的比例呢，则比较有意思了。那去年11月呢，认为自己的生活受疫情影响的比例呢是60%，相应的呢，支持严控的是66%。那也就是说，虽然不少人质疑我观众的成分啊，但是实际上呢，大部分人即使认为自己的生活受到了影响，但是依然支持严控新冠。那不过到了今年6月，受疫情影响的人的比例呢，达到了74%，而支持严控的人呢，只有31%了。那受影响的人呢，只增加了14%，但是支持严控的人呢，则少了35%。而且今年的3月份啊，大部分人呢还是支持严控的。那也就是说，在度过了4月和5月这段时间后，许多人的想法呢都发生了改变。一方面呢，是部分之前生活没有受到疫情影响的人，那现在呢也受到了疫情或者封控带来的困扰。那这部分人前面算过了啊，有14%，他们可能呢会选生活受到了影响，支持严控，或者呢受到了影响，支持放松。但是如果我们看第二个选项啊，疫情对生活没有影响，但是支持放松的人呢增加了4%。那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啊，由不受影响到受影响的人，大部分呢应该变成了支持放松啊，没道理生活不受影响的人支持放松，而受影响的人反而更加支持严控的，是吧？其实从第三个选项呢，可以获得非常直接的印证啊，认为疫情对生活产生影响，但是依然支持严控的人，从去年11月的34%变成今年6月的17%，那整整少了一半。那认为疫情对生活产生了影响，但是支持放松的人呢，从26%上升到57%，那整整涨了一倍多。我们可以得到一个非常简单直接的结论啊，就是观众里支持放松疫情管控的人呢变多了。那如果要再说细一点啊，就是原本无论生活是否受到了疫情的影响，多数观众呢还是支持从严防控新冠的，但是呢现在这个趋势已经产生了变化。那么为什么很多人的想法都发生了改变呢？啊，前段时间呢其实也就只有上海被搞得比较惨一些而已。那上海拢共就2000多万人啊，总不可能我的观众里一大半都是上海人吧。这里呢我们就要分细一点来讲一讲了。首先呢，我们讲一个大背景啊，就是海外各国基本完成了与新冠共存。一月底时呢，英国率先全国开放，那当时全世界都在看英国接下来的数据，最后英国给出的死亡率呢已经低过流感了。那于是美国呢在2月呢放松了管控，俄罗斯、新加坡呢等也在3月放松了管控。更气人的呢是越南、印度也基本完成了共存。那我们都知道啊，发达国家与新冠共存还可以勉强控制死亡人数，但是越南、印度这类国家呢，其实就是拿命去耗啊。这些国家也很厉害啊，反正的最后呢就是告诉你我们没死多少人，我们胜利了。其实我们也知道啊，数据上呢必然是有一些问题的，可人家呢该牺牲的都已经牺牲完了，你再怎么唱衰，再怎么说后遗症，再怎么说老人小孩会去世，人家的老百姓啊他就是不在乎啊，就是支持自己政府的决定。这个就有点像法轮功还有西方的那些人整天唱衰中国会崩溃，牺牲人权，发展经济没法持久，共产党迟早要垮台一样。中国人自己没有觉得自己没人权，那中国的经济呢也越来越好，共产党的支持率呢也越来越高，那长久下去呢，反中的人啊就很容易有挫败感。这种挫败感呢，一方面来自于我珍重的东西你居然完全不当一回事，另外一方面呢则是心里又明白啊，如果真的不当一回事，确实有他们的效果奇佳啊。从疫情上来说呢，中国要想做到在其他各国身上建立心理优势，那最好的情况呢就是各国都在清零，中国完全清零，那中国清零的最好，那其他的国家呢想要抄中国的作业，中国的盟友们呢抄的最认真，在中国的帮助下表现呢也和中国最接近，其他国家呢也想抄，但是抄的不太好。这个情况呢其实就是发生在2021年，中国在疫情里的表现啊可谓一枝独秀，为全世界清零呢做了榜样。那时的美国呢就像要搞这个洋务运动的大清一样，是吧，想学但是学得一塌糊涂。但这里呢有一个前提啊，就是2021年呢是 Delta 毒株肆虐的一年， Delta 的传染性呢比原本的毒株呢还要强，致死率呢又非常的高，所以大家呢是很害怕的。那我去年年底的时候呢正好在美国，那我认识的所有华人对新冠的态度呢都很严肃，也对美国的新冠政策呢嗤之以鼻。不但华人啊，就跟我聊天的老美绝大多数呢也不满美国政府拉稀的疫情管控。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11月时候的投票呢，即使很多人的生活受到了疫情的影响，但是绝大多数人支持严控。一方面呢是真的害怕染病，另外一方面呢则是其他国家呢还没有完全放弃学中国，那还在挣扎中。中国没有道理放弃已经被证明很优秀的清零政策，转而选择还非常混乱看不清方向的共存。转折出现在哪儿呢？Omicron 的出现。2021年11月底 Omicron 横空出世，刚开始呢引起了全世界的恐慌，因为这个变种病毒的传染性啊太强了，而且专家们呢还把它跟艾滋病啊扯上了关系。但是结果呢是经过了 了一两个月的恐慌后，大家发现 Omicron 的传染性虽然很强，但是致死率呢却很低。那多数发达国家呢已经可以把死亡比例控制在流感的死亡率以下了。在英国率先开放后呢，其他国家呢也陆续跟进。那很快到了三四月份，多数国家呢其实已经初步完成了与新冠共存。不过这个时候呢，观众里的民意啊还没有产生真正的扭转。那主要呢还是中国把新冠控制得很好，只有较少的人呢生活受到了比较大的影响。在大家的生活没有受到太大影响的前提下呢，中国保全了很多老人的生命。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今年三月认为疫情让生活不方便但是支持严控的人呢只减少了3%。但是呢有一点我们要注意到啊，认为疫情让生活不方便支持放松的人呢增加了10%。那这部分人呢主要来自于第一选项，那原本11月时觉得疫情对生活没有影响支持严控的人数呢少了9%。这说明啊还是有一些人的想法发生了转变的。那这种转变呢可能来自于两个原因。一方面呢是 Omicron 的传染性非常的强，各地呢都有零星的确诊，要想控制住感染的扩散，封控措施呢就需要更加的严格，因此呢对生活的影响就更大。这和早期病毒传播力没那么强时清零后呢就可以基本完全放松对内管控呢是有很大的区别的。那另外一方面呢则是外部的信息呢也让部分人产生了动摇。虽然即便现在呢还是有一部分人相信与病毒共存的外国呢将要崩溃，但是呢很多人其实明白，那首先这个病毒的致死率呢已经降低了很多，自己呢就算得了大概率呢不会死。其次呢外国人也不是脑子抽了，他们只是做了一个残忍的决定，放弃了一些老弱的生命来换取大多数人的自由和经济的发展。多数人啊是一种既自私又伟大的矛盾混合体。那我们既有同情心希望保护弱者，同时呢又希望自己可以过得好。当两者冲突时呢，如果对自己的影响不大，那我们可以牺牲一些自己的利益来保护弱者。可是当这个影响越来越大时呢，我们就会重新思考了。六月的数据呢相比于三月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那最大的变化呢来自于认为自己的生活受到了影响但支持严控的比例啊急剧下降，而支持放松的呢一下子涨了21%。那四月开始的上海封城呢无疑是一个催化剂。上海这个地方呢和其他城市不太一样，它的话语权啊不一样。这个话语权呢得分两个方面。那一方面呢是上海这个地方太重要了，是长三角经济的心脏，长三角出了问题呢整个中国的经济都会出问题。那所以全中国的目光呢都集中在上海。第二方面呢则是上海人讲话很大声。那上海人讲话大声呢又分三个原因。那一个呢是上海的名人多，意见领袖多，医界、商界、音乐界、演艺界等等，那非常多的名人呢都住在上海。名人们对舆论的影响力呢比普通人要强得多。那即便他们不去表达自己对抗疫的看法，可是呢有时候只需要简单的描述一个事实都可以起到快速放大的作用。那比如说郎咸平的母亲因为等新冠检测的结果没能接受应有的治疗最后去世了。这是个很悲伤的例子啊。但是如果不是发生在郎咸平身上，或者郎咸平不在微博上说自己母亲去世的事情，可能呢大家就没那么关注了。第二呢则是上海的洋人多，虽然很多国内的朋友啊可能不愿意承认啊，但是呢我还是认为很多中国人啊对外国人表达的对中国的看法很重视。如果一个外国人去表扬中国啊，他们会特别的开心啊，说他公正客观。那反过来说呢，他们则会说哎，我们中国人不需要外国人的意见。这个其实呢正说明了很多人啊还缺乏自信。在疫情期间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在上海的老外啊尝试冲撞疫情的管控，那这个当然是不对的，在别人的地盘上呢当然要遵守别人的规矩。那最伤人的呢却是那些非常爱中国的老外们呢都走了，他们宁可回到疫情控制的很差的祖国也不愿意陪着中国清零。那上海的老外是非常多的啊，当大部分的老外冒着因为感染新冠的生命危险也要离开上海时呢，我想很多人的心里呢多少呢是有些感触的。第三呢则是上海的普通人呢更加愿意为自己发声。这个情况呢其实我以前已经强调过很多遍了啊，就是当人在物质上富足之后呢就会开始追求精神上的富足，同时呢也会越来越在意自身的权益。那我并不只是在说上海人啊，一个简单的例子呢就是为什么现在的中国人整天会骂资本，难道今天马云给的会比20年前的血汗工厂给的少吗？当然不会啊。其实呢这个还是年轻人的生活条件富足了，就难以再接受资本家明目张胆的剥削了。上海人相比于大部分的中国人来说啊，生活条件呢会好不少，而且呢上海的生活条件呢也不是好了一天两天了，至少呢有两代的上海人一直呢过着都是超过中国平均水平的生活。所以在疫情封控期间呢，各种各样的对政府或者公务人员瑕疵的批评呢就会络绎不绝。那很多人说上海政府在疫情里做得很差，我呢没有觉得上海做得很好啊，但是呢我认为上海绝对不会比大部分的城市做得差。我们觉得它差呢是因为上海人要求高抱怨太多，就让上海以外的人呢以为上海真的就比他们自己的城市要差了。那以上的这三个原因呢其实政府基层官员呢也都知道。我们说啊会叫的孩子有奶喝，那因此呢中国在上海的疫情管控在最初期的时候呢并不像 其他的城市搞得那么绝对。那一方面呢是怕过惯了好日子的上海人受不了，另外一方面呢又怕上海的洋人们不满意，最后呢又怕因为上海人洋人不满啊产生大量的负面新闻波及到全国的民众。那结果是什么呢？因为 Omicron 的传染性非常的强，初期风控的不绝对就导致迟迟不能清零，但是因为中央的清零目标呢只得对疫情防控逐渐加码，地方官员基层人员压力越来越大，上海居民的生活受到的影响呢也越来越大，抱怨的越来越多，基层人员百姓都有怨气，那双方产生的冲突的频率啊也就越来越高。最后的结果呢在我看来其实非常的差啊，首先很多的上海居民呢变得敢怒敢言了，其次呢因为上海的特殊性，上海以外的人呢也就注意到了很多中国疫情中的瑕疵，所以上海的疫情啊不只是影响上海人对抗疫的看法，很多关注着上海疫情的人呢他们的看法呢也产生了改变。我们看投票里的第二项啊，认为疫情对生活没什么影响但是支持放松抗疫的比例呢从 8% 上升到了 12%， 生活没有受到影响但是却支持放松的结果呢是老弱可能会有所牺牲，这说明什么呢？那说明一些人啊对未来的预期相对悲观，对自我的保护意识呢已经超过了保护他人的意识，也就是说他们认为疫情的风控呢已经超过了那个自私和伟大的临界值，那或者说因为未来无法预估的风控时间以及风控强度使他们对未来灰心了。当然也有一种可能啊，就是变化主要来自于海外的观众，他们的生活呢本来就不受中国风控的影响，但是最近几个月的各种负面新闻啊让他们对风控的看法产生了变化。如果是这个原因呢，我认为是可能会更加的糟糕。海外华人对中国的支持呢其实相对来说更加的纯粹啊，不涉及太多的个人利益，只是呢因为很朴素的我是华人，所以我更倾向于支持中国。我的观察啊是在最近几个月里呢，我身边的华人朋友基本呢已经没有人还在表扬中国的抗疫政策了，不过呢他们倒也不是批评啊，主要向我流露出来的态度呢是不可思议。这个实际上呢与习近平说的讲好中国故事的目标啊是背道而驰的。咱们呢也不要光分析别人的看法了，最后呢来说说我自己的。生命至上这个口号呢是无法反驳的，那选择与新冠共存，中国呢必然面临数百万老弱生命的消逝。但是呢我们说生命至上这个词的时候呢也要思考啊，在中国每年因为吸烟去世的人呢大概有100万，那因为喝酒去世的人呢大概有70万。新冠疫情呢已经3年了啊，也就是说在这3年里大概有500万人因为吸烟和喝酒去世了。我想请问中国烟草总公司是谁成立的呢？茅台又是谁家的公司呢？当我们拥有一个非常统一的价值观时呢，看问题呢就不容易被外界的各种因素所干扰了。你倒戈我啊，强烈支持禁烟禁酒，那因为我呢可以不抽烟不喝酒。那咱们呢也不用继续阴阳怪气啊，为什么各国都不提倡抽烟喝酒但是就是不禁呢？因为一方面啊没人逼着你抽烟喝酒，是老百姓自己选的，另外一方面呢政府不提倡的做法啊就是收高额的烟酒税嘛，那老百姓自己愿意给政府送钱，那我政府为什么不要呢？但是不是说像有的西方国家把某些毒品都搞合法了就是对的呢？那我认为也不对啊，毒品的成瘾性太高，对人的伤害呢也更大，虽然社会上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标准，但是老百姓自己心里呢应该是有一杆秤的。简单的说呢就是一个度的问题，这个也是中国的老祖宗教给我们的智慧啊。中国的古人讲究的是阴阳，讲究的是平衡，那我们常说的水至清则无鱼，过犹不及，其实呢就是阴阳平衡的反义词。不要尝试彻底消灭任何不好的东西，当我们想彻底消灭吃粮食的麻雀时呢，害虫可能就变多了。当我们想要尝试彻底消灭犯罪时呢，为了消灭那最后 0.1% 的犯罪所消耗的公帑用在发展经济上可能效果更好。当老美想要彻底消灭恐怖分子时呢，恐怖分子越打越多。当俄罗斯想要彻底打消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念头时呢，芬兰瑞典也选择加入了。过犹不及呢就是这个意思。清零的出发点呢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代价自然是存在的。既要又要的说法其实就是一种中庸之道，但是呢你不可能通过一个极端的做法去完成一个中庸的目标，是吧？既要封城清零，又要保住经济，又要人民生活幸福。那有人可能说，哎，只要我们吃一次苦彻底清零了，后面呢就可以既要又要了，这种可能性啊很小。连朝鲜这么封闭的国家都被突破了，中国和外国有这么频繁的货贸人员往来，想要完全把病毒控制住难度呢是非常大的。中国最近一连串的经济数据，年轻人的就业率，大公司们的裁员潮，其实呢都是在说明经济已经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不过这里我要强调一下，疫情并不是唯一的原因，在目前中国遇到的经济困难全部归罪给疫情管控的又是不公平的了啊。中国经济的问题呢我在往期的视频里呢已经说过很多遍了，那虽然呢我也明确的说过我不太支持习大大的一些做法，但是当他接手中国时很多问题就已经存在了，只是看什么时候爆多大而已。目前来说啊，中国的疫情管控处在一个骑虎难下的局面，稍微松一点呢就会爆发大规模的感染，可是继续管控啊，一方面人民的怨气在积累，另外一方面呢整体的经济也会受到影响。 那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啊，西方媒体最近就很少就中国疫情管控指责共产党。那谈到中国的疫情啊，都是用关切、担忧这些词，因为目前来说呢，还没有什么国家能够替代中国在世界产业链上的角色。那一旦中国疫情失控，必然面临长达几个月的供应链紊乱，让目前呢已经快疯了的通胀更上一层楼。那因为关心自己的荷包，担心自己的竞选，所以其实西方呢现在巴不得中国清零，让自己呢先度过这段高通胀时期的难关。哪怕中国称美国啊是抗疫最大失败国，美国呢也是埋着头啊，既不赞同也不反对，那也不攻击中国，除了在中国抗疫期间安排撤侨外，什么话也不说。其实呢，美国这个时候如果真的要帮中国啊，就应该骂啊。但是一方面呢没脸，那另外一方面呢是真的怕中国搞共存，没货柜往美国发。那回到我自己的看法啊，如果你问我是清零派还是共存派，去年这个时候呢，我是坚定的清零派，但是如今呢，我更倾向于共存。如果你质问我啊，难道你想要中国牺牲几百万人吗？或者难道你想要你的家人染病去世吗？这种道德的大棒啊，我是扛不住的。你要是这么问呢，我就坚定支持严格清零。那实际上呢，这是我很想劝一些观众朋友的地方。不要动不动的就民族大义、道德大棒的伺候，这一套呢，你在国内的平台上呢可能还有效，在油管上呢真的意义不大。对于我来说呢，我肯定是希望中国越来越好，但是不代表中国什么政策呢我都得站在旁边鼓掌。那很多人说啊，你没有高层的那些数据，高层们呢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那谁让高层们不肯公布关键数据呢？上海公布出来的新冠死亡率它就是很低啊，朝鲜公布的不明原因发烧死亡率就是接近于零呀。那其他的关键数据你得告诉我，我才能推导出后续的措施是不是合理的呀。而且呢，全世界各个国家都有高层，每个高层呢都掌握着他们自己的数据，到底谁的数据最准，谁的措施最对，不是我们光靠信念就能判断的。所以呢，我的想法就很简单，通过现在的数据来看，如果大家觉得数百万人的生命是最重要的，那么呢就继续严控清零。如果大家觉得全国的经济更重要，大家的饭碗更重要，那么呢就需要有序的共存。如果说觉得两样都不能放弃，那就只能暂时放弃经济，等特效药出来了啊，或者搞一个地方把高危人群全拉去，其他人呢在外面开始共存。真的啊，没有什么两全其美的办法。那最后呢，要特别安抚一下一些非常激动的观众啊，我是这么想，那如果说了解更多的信息不能在任何方面改善你的生活或者处境，那么呢就不看不想，只接受已经过滤过的信息，这个其实呢可以让你活得更开心。我并不是讽刺啊，是事实真的如此。很多因为生活过得不如意而选择翻墙的人啊，越翻啊其实呢你会越难受的。但是反过来说呢，了解更多的信息可以对你起到帮助，那无论是在物质上或者精神上，那么呢多看多听多想就很有必要了。那我并不是说你应该听我的，其实我的很多想法也存在许多谬误，那我们不要随便呢就推导出一个观点啊，这个就很容易造成自己价值观的紊乱啊。也不要过于固执一个观点，那要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在经过深思熟虑后呢，随时更新自己的想法，那使得自己呢拥有一条完整的逻辑链。那一旦你拥有了一条完整的随时可以更新的逻辑链呢，那你就可以成为酒桌上的王者了。